外交事务看文函话拜登别再对北京下跪。接到呢一啲电话要小心，专家称出声应答就惨啦。中共多地政府失信，拖欠扣房补贴长达一年，两年近7600名公务员辞职，港官唔敢提原因。俄乌拉尔河泛滥，另一大河系亦都告急。中国唔买白虾先冰冻，洪都拉斯出招被嘲讽。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4月13号星期六，欢迎收睇两岸要闻，我系丽珊。今日节目开始前，我要同大家分享一个嚟自美国加州嘅谢女士嘅真实故事。谢女士因不幸跌倒事故受伤，多年嚟一直忍受住膝盖嘅疼痛。然而，一切喺佢开始尝试三高代谢补后发生咗变化。而家我哋嚟听一听谢女士嘅亲身体验。
三日啦，
食咗三日就已经行到，
冇啊，系好神奇喎！我都觉得系好神奇嘅，食咗三日我就能够行得到咯，行得到上去又唔痛个膝头哥。
佢嘅改变唔单止体现喺行动上，佢晚上嘅睡眠质量亦都有显著嘅提升，终于摆脱咗多年嘅夜尿问题。
咁我而家呢三日都冇夜尿啊！我唔知醒啊嘛，一路瞓到天光先醒，咁啊瞓6个钟、8个钟先醒咁，所以我又唔需要去夜尿咯。哦，多谢你哋啊！而家帮咗我个大忙啊，都可以过翻正常嘅生活。
谢女士嘅经历为我哋带嚟咗希望，提醒我哋无论面对乜嘢嘅健康挑战，总有解决之道。如果你或者你嘅亲友正喺度经历类似嘅情况，不妨考虑尝试三高代谢补。更多详情请造访健康520网站。如有任何问题，欢迎在520网站提问，将有专家团队为你解答。请注意，谢女士的故事反映了她个人的体验，结果可能因人而异。我们鼓励消费者在尝试任何新的食品补充品前咨询医疗专业人员。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美日峰会及美日非峰会前夕，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就美中关系发文，题为除了胜利，我们已经无路可退。作者包括前美国副国安顾问博明及众议院中国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中国国内的一家自媒体总结话，这篇文章对拜登总统喊话称别再对北京下跪。这个星期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到访华盛顿。美日首脑在闭门会谈之后，史无前例签署超过70份双边协议，决定改变驻日美军结构，成立新的联合作战司令部，美日非三边同盟成形。美国在欧洲的传统盟国英国亦都插手印太，在去年宣布将驻军日本。最近又宣布从明年起在印太举行美英日三方军演，这个都为战争出现后美英共同在印太作战开创条件。自媒体亚欧视点认为，拜登政府通过美日非及美日英之间的合纵连横收拢对北京的军事围堵，这个亦都暗示从美国到日本、菲律宾以及英国都日益担心俄乌战争同埋以哈冲突可能喺冇几耐之后就会外溢到亚太地区。呢个凸显咗中共政权喺同俄罗斯、伊朗等独裁政权结盟后对全球嘅威胁与日俱增。亦都系喺呢一个背景下，博明同加拉格尔联合喺外交事务杂志发文，白宫最近习惯将美中关系表述为管控竞争。外交事务呢一篇文章表示，美国要做的不是管控竞争，而是必须在同中共的竞争中取胜。文章长达5000多字，认为中共对美国发动了新冷战，美国不应该假装冷战不存在，因为这样会导致热战。中共是国际混乱局势的始作俑者，本来美国有机会反击，例如中方气球飘入美国，但拜登政府竟然选择忍气吞声。外交事务这一篇文章批评拜登政府不单止没有对中共强硬，反而跪了。文章举了一个例子， 在1970年代，美国对苏联援提出和解政策，但换来的是苏联得寸进尺，美国利益受损。里根总统上台后推翻了之前的政策，并于1987年在德国东西柏林交界的布兰登堡门前讲出了那句标志性的话，推倒这栋墙。里根的策略使美国走向了成功。文章对拜登提出的建议包括效仿里根总统，推倒中国网络之墙，重新界定中美经济关系，永久废除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对影响美国国安和经济竞争力的产品逐渐增加关税，改善国防现状，比如美国政府允许投资移民获得绿卡。但这个项目里头的骗子太多，成为中国富翁移民美国的途径。这一笔钱应该用在能够为美国国防关键领域提供支持的伙伴国家公民身上，拿出200亿美元专门处理台湾问题，成立一个威慑基金，用于武装台湾等等。自媒体西五区华盛顿时间最后话，外交事务这一篇文章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两句说话。从外部通过强化军事力量和联合同盟抑制北京，从内部通过打击意识形态渗透瓦解中国政府。美国非营利组织商业改进局最近撰文提醒，接到电话时如果听到对方问你听得到我讲咩吗，就要谨慎作答，这个可能是一通钓鱼电话。这一篇文章话，特别是对方如果听到回答后立即挂断就更危险。其他手法还包括假冒银行、政府机构、保险公司和医疗等机构，要求核对姓名、生日等。无论提出的具体问题是什么，主要的目的是令接听的人回答是，这样对方就会录低讲是的声音，用来冒充身份并用于非法事务。另外得到是的回答，还可以让诈骗方确认电话号码有人使用，正将这个号码列为未来诈骗的对象。美国商业改进局提出了五大防范手段，首先是用来电显示功能来筛选来电，避免接起陌生电话，其次是直接挂断通话，尤其是听到陌生来电询问上述问题时，不要本能地回答是。其他防范手段还包括回报相关单位、加入黑名单和定期检查信用卡消费。最近中国不少的房主上网投诉说，一直没有收到政府承诺的购房补贴，有人甚至苦等了一年，相关单位只回应说请耐心等待。有房地产专家提醒政府不要失信于人。中国房市持续萎靡，为刺激消费，各地松绑购房限制，在发现没收到预期效果后又推出购房补贴，试图拉动房地产市场。但最近山东省淄博市、河南省商丘、
新郑
及开封府等多地房主在网上留言抱怨买房后一直没收到补贴，例如在官媒人民网的领导留言板有人写到，在淄博市购房且工作满一年后，按照政府要求提交相关材料，2023年4月申请审核，本应于2023年4月一次性获得购房补贴50,000元，截止2024年4月仍未发放。河南省商丘亦都有市民表示，去年3月购房，并根据政策申请补贴，3个月后交齐文件，但至今冇收到补贴。商丘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回应说，等政府购房补贴款到位后，由相关的部门发放，请耐心等待。宜居房地产总监严月俊指，有一些城市盲目跟进实施购房补贴政策，财政根本不到位。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说，地方政府推购房屋补贴并不是好办法，如果是买房前给补贴的话，当然可以当首付使用，但这个有违法的可能，因为法律规定首付必须是自有资金支付，但如果是买房后发补贴，又容易出现钱不到位的情况。 港府证实，到去年11月底，公务员空缺高达近2万人，其中警务处空缺人数多达6800人。2021年到2023年连续两年年度，每年有超过3700人辞职，比在之前一个年度多出了一倍多。当局称健康、家庭及转职是主要原因，不过有前公务员指出，身边不少辞职是因为移民。据公务员事务局数据 ,2021 年至2023年两年间共有近7600名公务员辞职。按年龄划分，以20岁到40岁的青壮年组别辞职人数最多，其次是40到50岁年龄段。以移居海外的前公务员陈小姐 ,4 月12日对自由亚洲表示，经历过2019年反送中运动，香港已经变质，身边的同事做得好地地，但都选择离开，都是移民，不是转工那么简单。陈小姐估计港人担心宣誓效忠港府会影响日后移民，因为有些国家可能重视忠诚度，会拒绝移民申请。公务员工会联合会总干事梁筹庭对自由亚洲表示，年轻一代好少选择入政府，因为政府现在问题多，说话亦都要好小心。此外，根据港府数据，过去五个财政年度共有1124名公务员因犯罪接受惩处，以致124人被革职，其中2021年至2022年度就有89名公务员因为参与反送中运动被捕，当中58人已经离开政府部门。上个月香港举办通过23条后的首个移民展，有超过25000人登记入场，主办机构进行了调查发现，有计划移民人士中70%人打算两年内离开香港，当中16%的人更希望在半年内离开，多数是因为对未来的教育制度、政治环境和经济发展感到不乐观。俄罗斯多地洪水泛滥，库尔干州州长在社媒表示，一夜之间当地水位上涨了 1.4 米。4月12日早上，该州卡明斯克尔村居民开始撤离。据路透社报道，库尔干州州长舒姆科夫认为，洪水可能在未来几日抵达库尔干，现在只是希望泛洪区扩展得更阔，以便土地尽可能地吸收洪水。舒姆科夫强调，当局正在加固库尔干当地一座水坝。库尔干州有80万人口。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门当地时间4月10日告诉俄国官媒塔斯社，库尔干有180多栋民宅和280户家庭被洪水淹没。这次的洪灾原因是乌拉尔河上游的积雪迅速融化，水位高涨导致崩堤，是当地至少70年来最严重的洪水。哈萨克和俄罗斯境内超过12万人被迫撤离家园，其中俄罗斯的奥伦堡市部分地区被淹没。奥伦堡市副市长富贵洛夫说，数百栋房屋一夜之间遭洪水淹没，推测洪水将会在当地时间4月12日达到最高峰，大约两日后开始消退。除乌拉尔河之外，俄国南部另一大河额尔齐斯河的几个支流亦都有泛滥的可能。额尔齐斯河同其汇入的鄂毕河是俄罗斯最长水系，额尔齐斯河流经俄罗斯重要产油区秋明州。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培斯科夫对媒体表示，库尔干和秋明之后可能还有一段苦日子要撑，会有更多的洪水来袭。路透社指，上游融雪是当地每年都会发生的事，但为什么今年酿成如此严重的洪灾，目前原因不明，暂时只能够说是极端气候导致的灾难更加频繁。洪都拉斯去年和台湾断交，转同中共建交后，今年第一季白虾出口量下跌了超过 25%。同时墨西哥又暂停进口洪都拉斯白虾，导致洪都拉斯南部地区60几间大中小型的养殖场关闭。洪都拉斯经济部长塞拉托日前出奇招，说白虾可以冷冻两年， 台湾同墨西哥本来是洪都拉斯的白虾最大买家，但因断交，今年第一季台湾从洪都拉斯进口的白虾暴跌四分一，而中国比洪都拉斯的白虾开价比台湾低一半，虾农不愿意卖去中国，面对重创，如何拯救白虾产业成为了洪都拉斯的关注焦点。经济部长塞拉托说，白虾可以冷冻两年，而且不会对虾产业造成损失，但这个讲法被虾农嘲讽。国家水产养殖者协会理事长哈维耶说，电费推高储存成本，每磅出口虾的利润为1美元，每磅虾月储存需要50美分，而且储存两个月后价值就会开始降低，对行业造成损失。最理想的做法是加工并装车出货，以确保利润。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产品中心总经理威尔森亦都强调，虾冰得越耐，越冇价值优势，越早出口，每磅虾1美元的利润就越能够得到保证。虾农卡塔利诺批评中共的承诺是假的，自从同台湾断绝关系以来，一切都变得不好了。他说，洪都拉斯70%到80%的白虾曾出口台湾，中共压低价位，导致洪都拉斯同台湾断交后，不单止外汇减少，亦都有好几间养虾场倒闭。呢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点赞、订阅同埋分享，呢个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